读神的话，诗篇113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啊，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求神来显明他的话，我们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赐下你的话，你赐下你的话为的是让我们加入赞美你的行列，加入赞美你的音乐当中。我求你的灵将这话向我们显明，使我们看见你是何等的配受赞美，就使我们从我们的感受，从我们的处境当中出来，不因为我们的感受处境如何而决定我们是否赞美你，乃因为你自己，因为你自己的话，因为你所显明的智慧、真理、全能、荣耀，让我们真正的可以来赞美你，让我们从理性、从心灵啊，从我们的身体和感受当中都可以因着认识你来赞美你。与你的圣灵做成这样伟大奇妙的工作，在我们中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有一年我们教会的父母用一本书带领孩子们做家庭敬拜，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让心灵歌唱的思想，这是 Sally Lloyd-Jones 一个美国的作家写的一本给孩子用的灵修的书籍。在这本书的开头前两篇文章，他是这样来描述福音的，请听。起初，上帝用歌声创造了万物，让宇宙欢然起舞。上帝位居中央，在万物的中心，就像所有的行星都围绕着太阳跳舞，翻转、旋转、盘旋、转弯、自转、公转，一圈又一圈。上帝让世间万物、宇宙中的所有，还有他的孩子们心中的一切事物，都环绕在他的周围，一起跳着美妙的欢乐之舞，这应是你与生俱来的舞蹈。上帝要他的孩子心连心，满怀喜乐的曼妙起舞，围绕着他公转和自转。但是我们却把自己放在中心，取代了上帝，我们把自己放在上帝的位置，这就是罪。罪破坏了上帝创造的完美世界，现在我们的心不再和上帝、宇宙、彼此以及我们自己同步。然而上帝有一个计划，还有一位救主。有一天耶稣会再来解救我们，脱离罪的大灾难，替我们担当一切，然后把我们重新带回喜乐的舞蹈。很美妙的故事，不是吗？孩子们都会喜欢这样有趣的故事，生动的想象和画面，他们会非常兴奋啊！家长们也许可以作证，他们会非常的兴奋的拉起父母跟他们一起跳舞和唱歌，一次两次三次，跳到父母感觉都累极了，他们仍然乐此不疲。因为我们生来是要赞美我们的神，而耶稣基督来是要把我们带回这美妙的赞美当中。这是我们今天随着诗篇113篇要展开的信息。请看前两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应当称颂的，这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你看，它是超越时间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很骄傲的，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站在历史的最前沿，我们正引领我们时代的潮流。我们发现以前很多以前流行的东西现在已经过时，被扫在垃圾堆里了，比如某某某语录。 比如某些封建迷信的做法啊，所以我们很自然的有一个印象，说我们现在的思想比以前更先进，现代人比以前的人更聪明、更开放、更进步、更自由。于是他们也很自然的采用这样类似的观点来看待基督教。我以前在大学里跟大学生聊圣经，有人直接就说：“哦，圣经不过是些过时的神话，没有人会感兴趣的。”啊，不仅如此，连教会基督徒也感受到这种时代飞速发展而带来的冲击。我们听过见过许多宣称自己相信基督耶稣的人，他把信仰当作一种个人的珍藏，他绝不轻易在公共的空间与他人谈论。而许多宣称为基督徒的人，他们主日会留在自己家里，打开手机和电脑，通过网络听那些从来与他们谋面、从未与他们谋面、不知道他们生活环境如何、个人处境如何的传道人讲道，把这个当作聆听神的话。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透过网络这样的聚会绝不是长久之计，因为我们需要面对面，因为我们需要认识彼此，让神的话可以来进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现状当中。神的话不是要脱离我们的生活远远的存在的，我们不是要听那些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过话、不认识我们、不晓得我们处境的人来谈论神的话的。今天有许多基督徒，当他们在家中打开手机电脑的时候，他们会手舞足蹈的听着那些技巧高超的音乐家演奏，听那些最优秀的歌唱家来演唱赞美诗，他们觉得这感觉很好，但是他们却绝不会开口来加入这样的赞美。所以这一切都表明，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有这样的一种文化，就是人们以为圣经当中向我们呈现的这种群体聚集来赞美神，不过是一种过时陈旧的事情。但是诗人断然地说，不是这样，耶和华的仆人，在这个世代你们要赞美称颂神的名，他的名要永永远远被称颂，因为这世界是神在掌权，世界世人被造都是要来加入赞美称颂的歌唱和舞蹈当中的，这赞美绝不应当停歇。你甚至可以说，整个历史的进程就是要揭示神配受一切的敬拜和赞美，神的名是要被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这是一个超越时间的事情。神要被赞美，这也是一件超越空间的事情。你看下一节，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我们注意到诗人是生活在迦南地，神赐给以色列的地方，对吗？他在迦南地号召神的子民来敬拜，他们会在耶路撒冷的圣城圣殿聚集来敬拜，但是赞美神绝不是要被局限在迦南地耶路撒冷圣殿这个地方的。因为迦南地作为神赐给他子民的产业，在世上的国度，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成为万国的祝福。迦南地不是那个终局，迦南地是那个途径，是要让我们看见他怎么样成为万国的祝福。如果你看以色列的地理，他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当中，他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要地当中，所以历史上有很多的战争，因为所有人都想抢夺这个政治经济的交叉路口，因为它可以对全世界的文化和经济产生最直观的影响。神要使这个地的子民成为万国的祝福。当诗人呼召人们来敬拜的时候，他不是局限于一个地方，而是要使神的国从这个地方开始扩展，使经过这地的万民万族，因为神子民对耶和华神的赞美和宣扬而领受神的福分，使得神的国不断地被延伸直到地极。神的名要在全地被宣扬，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没有哪一块地方不在神权柄之中。神的国度不太像大不列颠帝国啊，这个帝国从前因为殖民地繁多被称为日不落帝国， 但是神的国度不是这种地狱这种疆域的这种范围。神的国度就像荷兰的神学家政治家凯伯尔所说的，天上地下没有一方寸土地基督不指着说这是属我的。神的国度不在于领土，而在于神的治权。神统管全地，他不是用武力和强权去征收土地。圣灵是借着耶稣基督福音的传扬，他的大能来折服人心，他要得到人的心。所以你就知道，借着宣教运动的扩展，宣教就是让万国万族要从世界各地用各种语言各种文化来称颂神的名。从这一点你去发现，你就会发现跨文化宣教它如此的重大，如此的必须，因为这是神采用来使全地都加入这赞美歌声当中的方法。用约翰派伯的话，他会这样说，我们为什么要宣教？因为还有些地方人们没有来赞美神。神用宣教是要使万国万民各地各方的人加入这个赞美的行列。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要看到今天我们在这里聚集是加入一场纵贯历史的横跨全地的赞美。今天我们的聚集是在历世历代全地神子民那个宏伟的交响乐当中发出一节音符。你知道我怎么想象我们的聚会吗？有时候我想我是在一个很大的合唱队当中，然后我们是其中一个成员，要合唱。但现在我们聚会呢，我们在发出这个合唱。你在合唱当中，你知道有些人是唱不对音的，对不对？他会走调。但不管怎么样，虽然我们发出一个走调的音，但是神在这个大合唱当中，他借着这个合唱，如果这个合唱足够的好，就算我们这个走音的音乐也会被遮盖，对不对？而且借着这个大和尚不断的往前推进，我们那个走调的声音还会慢慢被引导回到正确的旋律之上。我们正在一场宏伟的交响乐当中发出属于我们自己的音符。今天这个音符现在还不太对劲，但我们知道这个音符最终会回到它应有的旋律上面。所以弟兄姐妹，唯愿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是在加入一场多么宏伟盛大的颂歌当中。神配受一切的敬拜和称颂，这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但神怎么样让我们来敬拜他？神怎么样折服我们的心，使我们可以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他？神如何做到这一点？神借着启示他自己，启示他是谁，他做了怎样奇妙的事情来使我们赞美他。他怎么样启示他的位格，他是谁，他是一位怎样的神。你继续看这经文，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神是至高的，他是超乎万民之上的，他的荣耀超过诸天，他坐在至高之处。这位至高的神却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这位至高的神自己谦卑，为什么是自己谦卑？因为没有任何的人可以超过他，因此驱使他让他降卑。神可以使我们降卑，对吗？别的人都可以使我们降卑，小孩子都可以常常让我们降卑。好，我的孩子常常让我不得不谦卑，因为我没有达到我教导他要做的事情。但没有人可以驱使神让他降卑，神自己谦卑，他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一切的事情，他关心这个世界，他关心发生在我们中间所有的事情，他关心在我们中间所有的痛苦软弱需要，他关心我们所有发出呼求的人，他关心我们呼求的内容。从这里最小的到最大的，从这里最软弱的到最强壮的，他知道我们的需求，他聆听我们所说的话。 他是这样的谦卑，但世间我们看不到这样一个谦卑的人。我们常常看到父母或者人们对来办事的人发脾气，为什么？因为你同样的要求重复二十遍之后，没有人会对你有耐心的。但神谦卑到一个地步，他聆听我们一切的需要，即便是那些非常可笑的愚蠢的需要，他都在他的怜悯当中谦卑来聆听我们。这里就产生一个强烈的对比，非常非常强烈的对比，最大的对比。神是至高的、超越的，却也是顾念人的。这个对比有一个深刻的意义，因为他是至高的，所以他的顾念才有意义。因为他是至高的，所以他顾念我们，他就能够施行拯救。没有任何的势力，万民诸天都不可以与他相比，没有任何的势力可以阻挡神的旨意和能力来施行。至高的主却顾念人的需要，这是带给人盼望的福音。我们也有弟兄姐妹一直参与在新华医院儿童探访的施工。有弟兄告诉我，在新华医院儿童病房的几乎都是一些重大的疑难杂症的病患。在今天实行了37年独生子女政策的中国，我们可以想象，在那里的父母看到他们的孩子身患这些重症，他们多么的痛苦和绝望。因此参加探访的弟兄姐妹，他们告诉我，他们常常感到无力，感到焦灼，不知道可以做点什么。但这是完全合理的感受，对吗？因为我们真的不能给他们什么帮助。我们探访，我们了解病情，事实上完全不能帮助到他们。事实上，如果有人他们以为他们去了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这才是真正的大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的探访没有带来什么显然的帮助，难道我们就不去顾念那些有需要的人吗？绝非如此。弟兄姐妹们，正是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不能改变什么，我们去探访这些无助的人，才能真正的带去福音。因为我们的无助，使我们可以在探访的时候，面对他们的时候专注于神。我们要探访，是要给所有痛苦绝望的人带去一个福音的好消息，就是我们是同样软弱，同样会死去，同样有很大需要的人。我们是正像马丁路德在他临终的时候所说的，我们都是乞丐，诚然如此。我们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有一位至高的神，是顾念我们需要的神。他欲尊降贵来看我们，他是那位欲尊降贵来探访我们的神。他会回应我们的需要，他能拯救我们。我们要带去这样一个盼望和拯救的好消息，这是我们去探访那些痛苦的人、有需要的人真正能够带去的祝福。我们去不是自己去做救赎主，我们去是做一个软弱者的见证，见证那位顾念软弱者的至高神，那位拯救我们的神，使一切在痛苦绝望当中的人可以来转向他得拯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服侍那些在绝望痛苦当中挣扎人的地方，就是为他们带去至高之神降杯来拯救的福音。这是神，他是至高的，他却顾念人的需要，他是降杯的，这是他的位格。他是谁？那他做了什么工作？我们继续来留意他做了什么工作。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神做了什么？神做了什么？简而言之，这位伟大的神在他的降杯当中拯救卑微者，他所做的是除去他们的羞耻，带给他们尊贵和荣耀。第七到第八节的上半段引自哈拿的祷告，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七节，这是哈拿的赞歌里面的。然后第九节是哈拿本人的经验，哈拿不能生育，没有儿女，蒙受羞耻， 神赐给他孩子，带给他尊荣。所以第七节到第九节应该被视作一个整体。这里神的拯救很具体的体现为，在灰尘里的贫穷人，在粪堆当中的缺乏者，被提升到王室的尊位上，而不能生育的妇人，神赐下儿女，使他安居家中，享受尊荣。一位神学家向我们指出，在那个时代，这里是指一个受苦的人获得承认，一个受压迫的妇女因为成为真正的女人而获得尊崇。因为在古代的近东，尤其在以色列，母亲的职分在这种文化当中是任何妇女最荣耀的成就。一个不能生育的妇女在当时是遭受社会排斥的，她令她的丈夫，她令其他的妇女，尤其是她令她自己失望。但是神的拯救，神的美善，使她从她的羞辱和痛苦当中脱离。而不仅如此，神的美善借着拯救她，赐给她尊荣，也延伸到使人脱离创世纪第三章十六节女人所受的咒诅。这个拯救不仅是让一些人脱离他们的羞辱，而且是进一步让我们看到，他是要让人类脱离在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创世纪三章十六节神所宣告的那个审判。他的百姓会蒙受生儿养女的福分。所以我们在这里不能仅仅把神的拯救的作为当作送子观音的恩赐，我们不能把它跟我们传统文化当中那种对送子观音的追求联系起来。神让蒙羞的女人脱离羞辱，进入福乐，如同使在灰尘当中，灰尘当就是在圣经当中最卑贱、最低位置的人，在粪堆当中，在最没有人去的地方，最肮脏、最可怕的，如同地狱一般的地方的贫穷者，神使这样的人成为尊贵的王子，这和整个人类从罪当中得救赎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让我们简要的回顾一下，在圣经当中不能生育的妇女从神得儿女的圣经神学。我认为我们应该从夏娃开始。圣经没有表明夏娃不能生育，但是当亚当夏娃犯罪被咒诅被驱逐出伊甸园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过起艰难的生活了。而从那个时候开始，夏娃因着神的应许，神应许他要因他的后裔除去他的羞辱，对吗？他从那时候开始就在盼望他有一个后裔，因此他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神给他这个孩子的时候，他就给他取名叫该隐，就是我得了一个男子的意思。神赐给我一个男子，要使我脱离我的痛苦、我的羞辱、我的诅咒。夏娃是在盼望当中借着神赐给他的儿子，渴望他可以脱去他的羞耻和痛苦。紧接着我们就会在圣经当中来到最熟悉的亚伯拉罕和撒拉。神与亚伯拉罕立约，要赐给他迦南地，君王要从他的后裔中兴起，万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哇，很伟大的应许。可是这个伟大的应许如何可以实现呢？亚伯拉罕直到99岁都没有看到他有后裔，而他的妻子撒拉在当时已经90岁了，他们不相信自己会有儿子，而全能的神却使撒拉怀孕生子，取名以撒，就是喜笑的意思。因为撒拉知道这个孩子要带给他喜乐，更是要给万国带来喜乐。从这个后裔，神要继续实现他和亚伯拉罕所订立的约，国度要被建立，万国要蒙受祝福。然后我们很快的来到路德记。我非常喜欢强谈到路德记，这是一个温馨美好的故事。在这里，一个悖逆神的女人拿俄米，她的丈夫和两个儿子都客死他乡，因此她是绝望的回到她的家乡伯利恒的。她回家的时候，她的朋友认出了她，她悲伤的对她的朋友说：“不要叫我拿俄米，拿俄米是甜的意思，要叫我马拉，是苦的意思，我真是太难了。”因为他没有指望了，他没有儿子，没有后代的。他对他的儿媳妇说：“我就是今天怀孕生一个儿子，你也不能等我这个儿子长大然后再跟你结婚，给你留一个后代啊。”他的意思是他已经绝望了，他不会再有儿子，他不会再有后代了，他 他生命失去意义和价值，但是神却如此温柔的恩待这个从前悖逆，因为他的无知和不幸而悖逆，而今如此痛苦绝望的女人。神让他的儿媳妇，以色列人所痛恨的摩押女子路德和他回来。为什么神让路德跟他回来？因为神要借着路德，神要借着拿米最亲近的亲戚伯阿斯，一个敬畏神的男子，甘愿付出代价来娶一个外邦的女子路德为妻，来延续拿米家庭的血脉。所以故事的最后是这样结束的，拿米把这个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他的朋友们这时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拿米得孩子了。你看到那个对比吗？拿米回来的时候是空空的，对不对？而结束的时候他手里是满的，抱了一个孩子。神使空手而来的女人，绝望的女人，在最后双手满满的得了神的祝福。而这个孩子名字叫俄贝德，俄贝德是耶西的父亲，耶西是大卫的父亲。神借着拯救一位绝望的女人，赐给他的后裔，他的后裔就是大卫。神以此来成就他救赎的计划，他国度的计划。夏娃、撒拉、路德、拿米，我们还有好几个故事可以讲，但限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要直接讲最后一个。我们要来到新约，你们猜我要讲谁的故事？我们要看一下玛利亚的故事。玛利亚是一个严格意义上不能生育的女人，因为她是个俗女。没有人期待她会生孩子，她也没有盼望自己会生孩子，对不对？但神却从一个完全不能生育的女子，没有期待她会生育的女子，赐给她一个儿子，就是耶稣。我们会说玛利亚从来没有盼望她会生儿子，对不对？当我们看玛利亚得知她怀孕之后，她的尊主颂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一章46-55节，我们来读这尊主颂。路加福音第一章46-55节，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你看神赐下这个孩子，因为他顾念玛利亚的卑微，要使他得福。这是诗篇我们读的7-9节，神要成就的救赎。我们继续读，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万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施位，叫卑贱的升高。你注意这里跟诗篇113篇的联系，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神的救赎翻转了一切，卑微者被升高，有需要者被满足，更进一步的，那些骄傲的人因此被击打，那些富足的人，自以为富足的人要空手而回。很显然，神借着赐给玛利亚一个儿子，要成就他的救赎，而他如此做，是因为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神如此做不是心血来潮，是为了成就他在一贯的在历史当中，在以色列民，在全地，在万国身上要计划的要成就的那个救赎的大功。他要拯救卑微者，拯救在最终痛苦的人，要怜悯他们，使他们从卑贱当中进入神同在的尊贵当中。这个儿子耶稣是谁？他正是神的儿子，他是那太初就有的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神自己从高天之下至高的地方降卑成一个极小的微小的软弱的婴孩。我们再一次读到这位至高者的降卑，他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真实。至高者竟如此降卑。神学家巴克在《认识神》这本书提醒我们，神的儿子降世为人，这是福音当中最大的难题和最大的奥秘。不论是受难中基督的代赎， 或是死后三日基督的复活，都没有拿撒勒人耶稣是由神降生为人，既全然是神又全然是人，并且借着他来决定全人类终极命运，这一信息来得棘手和难以理解。这是一个奥秘，而神在这诗篇当中已经向我们启示他的位格，他的作为，至高之神降卑要顾念世人，拯救他们。而且这拯救不是一次性的启示，一个贯穿整本圣经的，神的子民要经历的，神的子民要颂赞的，神的子民要引颈盼望的，以色列人要盼望弥赛亚，我们活在这个已然未然的末世当中，要盼望基督的再来。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够在理智上明白神儿子降世为人的奥秘，但我们却可以跟玛利亚一同确认，这是神要成就他向他子民应许的怜悯和拯救。这是神，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他反倒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卑微顺服至死，死在十字架上，卑微到了极处。而正因为如此，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耶稣回到本来就属于他的位置，他这样做是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一切因耶稣的名都可以屈膝，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给父神。神救赎的旨意，神在圣经当中一切的启示就在他里面得到了完美的成就和超越时间空间的赞美。这赞美如何实现？是借着这样一位降卑而升高的救主耶稣基督而成就的。历世历代的圣徒，全地的圣徒，是要在耶稣基督里赞美神的。全地历史中所有人都要来赞美称颂神的。我们如何来赞美？今天我们可能是带着各样复杂的心情来的，我们的交通不一定顺利，我们可能还要匆匆忙忙的带孩子去上学，孩子偏偏不出门，还要朝他吼，吼完之后说，为什么我如此生气，为什么如此烦躁，我还要去敬拜神。可能我们带着很多烦恼，可能在这里我们没有很好的音乐让我们觉得我可以跳跃来赞美神，这里都没有展开的地方，站都站不起来。我们还有什么赞美神的理由？事实上我们赞美的理由不在于我们的感受，不在我们的处境，我们赞美的理由总是在那位成就神拯救奇妙拯救的耶稣基督，那位至高却降卑为人子，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脱离一切的卑贱，一切罪的诅咒的耶稣基督。这是我们赞美的理由，这是我们在各样的处境各种情感当中都可以赞美的理由，这是我们在赞美当中要专注的理由，这是我们整个赞美当中要专注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神的拯救。这就带我们来看到最后一句话，这个诗篇的最后一句话，这个诗篇以你们要赞美神开始，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来结束。现在这句话不再只是一个呼唤，这句话不再只是我在敬拜开始前对大家的一个呼唤，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它不只是一个邀请，不只是一个命令，不只是一个在诗歌当中的修辞手法，现在这是一个神的仆人觉得理所当然的向伟大救主的回应，我们真的要赞美耶和华我们的救主。赞美是由心而出的，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得到充足的理由，我们的情感，我们的信念都可以被神他奇妙的启示来更新，神的所事，神的作为可以为我们提供最充足的理由、素材、动力和激情来向他发出赞美。面对这位救主，我们的赞美可以变得真实，甚至我们的软弱和痛苦都成为赞美的理由，不是出于扭曲的，而是因为被这样奇妙的拯救而更新的一个理由。 我们要赞美神，不再只是一种规条，不再是一种宗教仪式，一种敬拜的流程，不再是一种老掉牙的这个口头禅，是一种鲜活的、丰富的、多样化的、真实的赞美。神所要的正是这样的赞美。弟兄姐妹们，让那些常常感到软弱的人，让那些面对别人的压力就感到害怕的人，那些常常被别人的观点左右的人来赞美主。这些人常常觉得他们没有资格赞美主。但神正要拯救这样的人来赞美他，因为当他们仰望基督的时候，他们会看到基督成为他们的力量，使他们刚强。基督使他们可以不再害怕那些看起来很强壮、很有威严的人。基督使他们可以不再害怕这世界上的国家机器，因为在基督里，因为基督的降卑和他的得胜，他们可以因敬畏神而不太害怕人。因为他们在基督里看到神使强壮的人软弱，他们在基督里看到神使软弱的变为刚强，变为尊贵。在基督里我们会看见自己的有限，看到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来敬拜，我们唯有依靠基督他得胜的大能，来胜过强权和罪的权势。在基督的软弱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真正生命的力量，他顾念我们产生的同情，产生的那种爱，以致我们可以真正的赞美神。我也想说，让自觉卑贱的人，就是那些被看作缺乏自信心、自我形象不好的人来赞美主。这样的人也常常觉得自己不能来赞美主，但当他们仰望基督的时候，他们会看到基督成为他们的尊严，他们是在基督里成为父神的儿女，成为天国里的王子王女。他们不再从这世界当中所推崇的价值标准，就如学历、外貌、工作、房产、车子、衣物、服饰、交际圈子来定义自己的价值。这一切在神里面最终会显明是一种虚空。神让追求这一切的人看见他们的虚空，看见唯有在基督里他带给人最深的满足和最不可动摇的价值。因此这样的人可以来赞美神，因此这样的人赞美神的时候，他们就显出神的荣耀。我特别想说，让孩子来赞美神，不要因为他们缺少知识、不可控，就阻止他们进前。我想正是因为有这些天真、不可控、不隐藏的孩子，我们这些成年人就必须更加有意识的操练爱心和忍耐。我们必须做好榜样，我们必须帮助孩子，告诉孩子如何来敬拜神。如果我们不能自己成为真正敬拜神的人，我们如何能够帮助和要求孩子来敬拜神呢？约翰派伯写过一篇文章，要帮助父母来门训他们的孩子来敬拜神。他说最大的障碍是父母自己不能成为真正喜欢敬拜的人。如果父母不能真正成为喜欢敬拜的人，他们永远不应该期待他们的孩子会天然的学会敬拜。让那些软弱的、不足的人前来赞美神，好让我们这些生看起来强壮的、看起来有知识的、看起来更可控的成年人明白我们真正的责任。我想这不仅是父母的责任，是全教会的责任。因为我相信神赐给我们孩子，赐给我们整个教会孩子，要让我们门徒，要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沉甸甸的对他人的责任，而使我们更加专注认真的在神面前来敬拜他。最后我想说，让那些知道自己是可怜罪人的人来赞美神。人们以为自己要够好才能可以来赞美神，不是吗？我几乎很少见到犯罪之后勇敢向神祷告的人。我们觉得我们不配来到神面前，让我再放纵多一会儿，我不想来到神面前，因为我觉得自己状态太差。让看见自己是可怜罪人的人来赞美神， 感谢神，罪人知道自己需要被神拯救，罪人知道自己没办法自救，除了在耶稣基督里以外，他们再没有盼望和救法。让这样的人加入这场围绕神展开的舞蹈和歌唱吧，让知道自己是罪人的人加入到普世的赞歌来吧，因为神要这样的人敬拜他，赞美他。你是怎样的人？无论你是怎样的人，让我们加入这场赞美神的颂歌当中。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些简单的有限的事情，在你的设计你的计划当中是如此的伟大。你要我们加入一场怎样宏大的赞歌当中，你要我们的生命实现一个怎样伟大的目的。我们的生命不是成为某一种人，某一个被人尊崇的，获得某一个成就，我们的生命是我们认识你，以致我们可以赞美你，以致我们加入这样一场赞美的歌唱和舞蹈当中。这是我们生命的目的，我们的意义和价值。这是我们如今学习工作劳苦忍耐思想挣扎最终的目的，就是我们要进入，完全进入这场荣耀尊贵的赞歌。主啊，在我们中间成就你的目的，在我们最难的处境，在我们最低落的情感当中实现你的目的，叫我们越发的仰望耶稣基督，因主他的十字架找到充足的理由，找到充足的情感来赞美你。而这时你的荣耀越发的在我们的痛苦软弱艰难当中被彰显出来。主啊，愿我们荣耀，愿我们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